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资深大律师汤家骅。
张教授你好，上星期你来信谈及对香港前景感到极度忧虑，特别是政改失败之后，部分年轻人反叛情绪高涨，嚷着要民族自主、城邦立国，更成立以港独为政治中心思想的政党，触动了中央政府的神经。不少亲中人士和官员都严词谴责，指这些言论主张不但违反了基本法，同时亦都触犯了香港法例中的煽动罪和叛逆罪，一时令港人议论纷纷，反叛情绪更加高涨。你在信入面问及，在一国两制之下，港独言论是否真的违法？言论和结社自由是否已经名存实亡呢？就此我必须严正指出，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之下最庄严的宪制性文件，不但不容轻视，更需要得到所有人的严谨尊重。所有人当然包括香港人、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它不是一份可以随意选择尊重与否的文件。基本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讲明，特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23条亦都明确规定，特区必须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但同时间，第27条则确保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两者的责任和权利是共存的，我们不可以只求享有权利而漠视对国家的责任，国家亦都不能够只求尊重主权的行使而漠视基本法所保障的所有自由和权利。虽然这么说，宪法或者宪制性文件并非刑法，否则违宪者就需要负上刑事责任。过去法庭不时都会就特区政府的法例和行为作出是否违宪的判决，但法庭从来都不会认为违宪行为属于刑事行为。再者，现今法律之下的叛逆罪和煽动罪亦都不适用于港独的思想或者倡议港独的政党。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特区法例唯一提及叛逆罪的是刑事罪行条例。这条条例是殖民地时代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刑事条例，而特区政府呢就从未对这条条例作出全面的检讨和修订。条例下所讲的叛逆罪只是涉及伤害英女王个人，或者向联合王国或者英国属土发动战争，或者协助交战中的英国攻敌。明显地，这个叛逆罪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至于条例之下所谈及的煽动罪，亦都只是关乎引起对英女王或者他的领土产生憎恨或者蔑视，或者激起对他叛离。表面上这个条文对港独言论亦都是不适用的。在这方面必须一提的是，回归的时候临时立法会曾经透过香港回归条例修订释义及通则条例，将所有提及英女王和英联邦政府的法律条文改为中央政府或者是有关的部门。但这个修订呢亦都同时明确规定新增的条文的法律效力只是局限于三点。一， 土地拥有权；二、中央政府负责的事务；三、中港关系。将修订范围局限于以上三点，并非无意的错漏，而是刻意的。原因是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应该依照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由特区自行立法处理。因此现时并没有刑事条例适用于限制倡议港独或者成立港独政党的非暴力行为。当然在法律上，倡议港独的并非可以为所欲为。例如在社团条例之下，规定了社团事务主任在咨询保安局局长之后，可以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注册任何政治性团体。政团一经被拒绝注册和上诉失败之后，就必须立即停止运作。任何所有的干事如果不停止运作，都需要负上刑责。此外，所有涉及暴力的行为都会受普通刑法的规范。必须一提的是，在公安条例之下的第5条，任何社团的成员或者服从者，若被组织或者训练或者装备，藉以展示武力宣扬任何政治目标，都会是犯罪行为。由此可见，在香港单是行使言论和结社自由来宣扬港独的政治理念，在目前来讲并非刑事行为。虽然是这样，提出港独主张的年轻人亦都必须清楚了解，这些言论是危险的，对一国两制是破坏性的，亦都极可能正危害着香港的繁荣稳定，迫使中央政府要求在特区未有普选之前尽快就23条立法。港独的倡导者亦都必须要了解，香港独立是极不可能的事，但是就算是可能，特区亦都需要经过一段长时间极度不稳定，我们的经济繁荣、社会秩序亦都极可能需要面对一段长时间的衰退。这个代价我们付得起吗？我们可以将这个代价强制于他人身上吗？年轻人现在可能认为港独是潮语，或者是属于英雄色彩的宣泄，但我们做每一件事必须清楚了解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我们需要以负责任的心态去仔细考虑这些行为的可行性和代价有多大。张教授，很多人和你一样对香港现今的政治局面感到极度的失望和焦虑，只希望香港人和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在这个困局中找到出路。祝身体健康，嘉华。2016年4月16日。